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哈。好，我们先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啊。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于是大卫和他两个妻，一个是以色列人亚西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那我们来看这前面这四节哈。前面这四节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在求告神哈，他求告神，然后最后呢，神他求告神，他上那里去，最后神给他的指示是希伯伦啊。我们来看这里，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是耶斯列平原，这里是希伯伦啊，这个是喜格拉，这是犹大的地方啊，犹大的地方啊。我们回去。往上点。这里呢是上帝给他选的一块地方，因为在圣经当中呢，希伯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应许之地。从亚伯拉罕的时候起，亚伯拉罕就在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居住，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最后呢，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也死在哪里？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啊。然后亚伯拉罕呢，在那里买了一块永久的地啊，作为一个印证啊，然后将来见证将来的复活，就在希伯伦那个麦比拉洞啊，在曼利前的麦比拉洞，曼利就是希伯伦啊，曼利就是希伯伦。然后这个犹大族的这个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呢，最后就凭着信心取得了什么希伯伦为产业。希伯伦从前叫基列亚巴啊，从前是亚巴族住的地方，后来呢就成为犹大族的产业。然后上帝也指示他的地方，其实就是。这里就指向复活啊，指向复活。然后我们来看哈，大卫和他两个妻子啊，跟着他一起去希伯伦。然后呢，大卫和他的跟随者的家人也在希伯伦啊，也在希伯伦。这里呢，最后在希伯伦呢，犹大人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我们可以看到哈，大卫做犹大家的王，预表什么？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啊，往上点，往上点啊，耶稣是犹太。另外一个呢？那些大卫的跟随者和他的家人呢，能够和大卫一同住在这个希伯伦，这叫什么？门徒与预表将来门徒和主一同作王，啊，这里是一个预表啊，是个预表。然后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呢，讲的是大卫作王之后呢，然后有人告诉大卫呢，抢回啊扫罗和他儿子的尸体，然后安葬扫罗和他儿子的人呢是基列亚比人，然后大卫呢就表示了对他们的祝福，是吧？大卫表示对他的祝福啊，以上帝的名祝福啊。然后我们来看哈，大卫呢，你会发现在撒母耳记下哈，他做了几件事情，我们都会去看到。第一个呢，他处死了利用扫罗的死前来讨好的那个亚玛利人啊，然后他善待在扫罗死后安葬扫罗的基列亚比人，也就是说大卫。他是一个属灵的执事，他不是世俗上搞政治的那种君王，他判断人不是按你的宗族、你的派别，他是看你里边有没有神的公义和良善，他只看这些。所以谄媚的人呢，在他那里没有任何的出路。所以说大卫是凭着神的公义以及对弟兄的这种良善来去看待一个人，他并不是看这个人是不是他那一帮的啊。他跟扫罗看人是不一样的。扫罗呢，我们知道那西弗人出卖大卫讨好的，扫罗就非常欢喜，但大卫不是这种人。所以说大卫他是属灵的执事啊，所以说愿耶华赐福给你们啊，这里呢是从上帝来的祝福啊。然后呢说愿耶华以慈爱诚实对你们，说我也会以良善对你们啊。说现在呢你们的主人死了啊，我做犹大王，但是呢你们的手要刚强，成为有能力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不必因为你们对扫罗家的善待而害怕，即便我做王了呢，我也会把这个事看作是善事。所以说大卫呢，他是属灵的执事，他不是世俗的君王，因为他做事完全按属灵的规则。至于人的宗派、人的家族、人的派别是不是讨好他，他不看重这个啊。所以他杀死了那些谄媚的人，却祝福那些真正敬畏上帝、真正爱弟兄良善的人，并且鼓励他们继续行善啊，说你继续行善，你就可以在大卫的国度里面去存活，去得祝福。所以说他像犹大人也像以色列人啊，甚至说扫罗家那些人也展示了他的底线啊， 他在表示在他的这个国度里边，一切按照上帝的公义，一切按照属灵的规则来去执行，就是公义、怜悯、正直、慈爱，这也是耶稣国度的原则。在耶稣的国度里，在教会里边，无非就是这样，公义、怜悯、正直，而不在乎人的派别，只在乎人心里的这个属灵。所以说基列亚比人行的这个事情呢，是对神当年啊对他们拯救的感，因为神当年差扫罗拯救他们，虽然扫罗已经堕落，已经走向灭亡，但是扫罗作为耶和华的受膏者，神的那些工作是不能抹杀的。我们需要知道哈，神的那些工作是不能抹杀的。所以说尊敬上帝，也善待那些神曾经差来帮他们的人，这是人所必须感恩的心。跟这个人最后得不得救，跟那个扫罗最后他变没坏没关系，因为神使用他恩待过你啊。所以说扫罗呢，虽然是曾经逼迫大卫的仇敌啊，扫罗也因为自己的罪恶灭亡了，但是神的那部分工作是不能被免杀被抹杀的。我们需要知道哈，人在里边的良善和公义也不能被抹杀。所以说扫罗对基利亚本人呢，对扫罗的这种善待，他看的是人向神的感恩。因为基利亚本人冒死抢回扫罗的尸体，不让仇敌羞辱扫罗，并且呢为扫罗的死去进食，这个行动是出于神的。所以说在他的国度当中，基利亚本人可以继续活下去，可以继续被善待，这也是今天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对待人的原则，不是按派别，不是按人是否赞同我们，是否是跟着我们，而是看他里面有没有神的良善，有没有底线啊，有没有底线。我们看这个第八节到十一节哈，扫罗的儿子，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西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述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西波设登基的时候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唯独犹大家归顺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七年六个月。啊，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知道扫罗死了，扫罗的三个儿子也死了，但是扫罗有其他的儿子。啊，在这里有一个叫伊什波设，后面还有一个叫米菲波设，啊，是个残疾的。这里有个伊什波设，然后尼尔的亚尼尔呢，他没有在战争中死，他活了下来。然后他带着扫罗这个儿子呢，逃到了马哈念。我们来看一下，看了吗？过了河，在这边，看了吗？这不是个亚伯河吗？雅各当年过河的时候，马哈念就是神的军兵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然后让他治理那些就是还没有被以色列吞并的，以及不是大卫的那一部分啊啊。然后你注意这个第十节哈，说扫罗的儿子伊士波瑟是四十岁之子，他登基治理以色列人的时候啊，他是四十岁之子，然后他做王两年。啊，我们需要注意哈，我们再看看圣经怎么评价扫罗的。扫罗啊，在上面一章三十一节说，扫罗在他登基的时候是一岁之子，啊，他做王做的第二年就变坏了。但是伊什波设是怎么说的？伊什波设做王的时候是四十岁之子，啊，是吧？也就是说哈，你需要注意，在圣经当中，圣经对伊什波设的评价是远远高于扫罗的。这个年龄是属灵的年龄，他的属灵的年龄和属灵的这种远远高过扫罗。而且他死的时候哈，你需要注意，后边有一个扫罗的两个扫罗的部下把他杀在床上，大卫杀死了两个，说什么？说他们是恶人把义人杀在床上。也就是说，伊什波设在上帝眼中是什么？是义人啊。然后最终伊什波设他的首级和亚尼尔一同埋葬在大卫城的坟墓里，也就是说大卫在神眼中亚尼尔最后是义人悔改了。然后这个伊什波设也是，具体他怎么是义人呢，我下一章会给你们去讲啊，你们在这先看着点。也就是说这个伊什波设虽然在人看来他很失败啊，他就做了两年的王啊，然后呢性格上也有些软弱，但是他是个义人，他是个义人，他跟亚尼尔一样最后都成为义人。所以说在撒母耳记下这几章当中，你需要注意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大卫家越来越强，大卫家勇士非常多，大卫的恩赐多，大卫家的能力远远大过扫罗家啊。当然其中有三个人可做对比， 有两个人是扫罗家的失败的那一方，一个是亚尼尔，一个是伊什波设。亚尼尔和伊什波设不但最后丢了国位，丢了王位，最后也都死了，但是这两个人最后得救了，是义人。大卫家非常强盛，大卫家有一个人非常有名，叫约牙，能力也很强，但是约牙最后是灭亡的。你需要注意哈，所以说撒母耳记下前几章你需要去看这些事情啊，后面我给你讲啊。往上，大卫作王那部分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三十章结尾的时候，他那些曾经接待过他，就是那些犹大他的朋友的长老，就这些地方啊，最后都跟随着大卫啊。这大卫，也就是说与其中有一个对比啊，有一个对比啊。然后第十一节说，大卫在希伯伦作王呢是7年零6个月，那大卫最终作王要过了这七年，最后才成为整个以色列的王。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上帝通过非利士人啊，除掉了扫罗和他的跟随者，给大卫奠定了作王的这个空间啊，最后让大卫呢按照应许先成为犹大王，然后又在七年半的时间当中又通过战争，最后你看征战许久，扫罗家和大卫，然后又通过七年半让大卫家渐渐胜过他，最后达到清理作王的障碍，让大卫彻底作王。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往上讲，大卫从接着撒母耳说这个人要做王开始啊，他是立刻就当上王吗？可不是哈，扫罗做了很长时间的王，扫罗折磨大卫，追杀大卫时间也很长，在扫罗死后，大卫也是过了先做的犹大王，最后七年半之后才成为整个以色列的王。他做王实际上是在苦难和试炼当中起来的啊，所以说大卫他是真真实实的打过属灵的仗，经过属灵的逼迫，他跟扫罗是不一样的哈，他跟扫罗是不一样的啊，跟扫罗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接下来的，我们来看重点看这里哈，就是第二章的这个第12节到17节啊，我们来看，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遍去，喜洛亚的儿子约雅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池旁与他们相遇，一般在池这边，一般在池那边。亚尼尔对约雅说，让商人起来在面前戏耍吧，约雅说可以，于是按照定数起来，属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和的便雅悯人过去12名，大卫的仆人也过去12名，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扑倒。所以那地方叫希利甲哈苏林，就在基遍。那日的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里是马哈念哈，是伊什波设的和亚尼尔的地方，然后这里是希伯伦。在这张呢，主要是两家有一场这个挑衅和征战，然后他们都首先这个亚尼尔带着这个那个伊什波设的仆人过了，就扫罗家过了河啊，过了河，然后在这个基遍这里有个泉嘛，在这个地方，然后大卫的仆人也约雅带他们也到这，在这个地方有一场征战，在这个地方，嗯，好，我们来看啊。在一个很大的水池旁哈，就是基遍旁的一个水池旁，你注意哈，这时候亚尼尔首先发话了，亚尼尔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面前戏耍吧，啊，约雅说啊，让他们起来，来戏耍戏耍吧，啊，开始说的是戏耍，大家要注意戏耍哈，戏耍就好像少年人斗一斗是吧，我斗一斗比一比，其实没有什么对吧，但是这个戏耍最后可不止戏耍这么简单了，啊，然后这边12个人，那边12个人，最后怎么样？这个人揪住那个人的头，用刀直接刺到就这个心脏这个地方，直接就从底下刺进去，然后两个人扑通一下就死了，啊，然后那个地方叫希利甲哈苏林，就在基遍。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啊？这个地方后来就以这场战争起名。这个地方也可以翻成刀剑遍野，也可以叫奸诈者之地啊，就是说你看后边说那日战事凶猛，就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双方就是好像比武似的，最后形成了一场血战啊，是吧，最后你看打完之后怎么样，亚尼尔也后悔了，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呢，是吧，最后 大卫家少了十九个人，加亚撒黑啊，就二十个人。然后亚尼尔那边死了360个人，啊，说那日的那场战争变得极其惨烈，啊，本来是戏耍，最后怎么样，不可收拾了，啊，然后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被击败了大卫的仆人面前。所以说，首先我们来看哈，亚尼尔呢，亚尼尔确实是一个罪人啊，当然他后来悔改，就是说亚尼尔，他带着那些人。从河这边到那边来挑衅的，你知道吧？而且呢，他那句玩笑的话，最后酿成了大祸，啊，他被自己的这种血气和炫耀，最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那边死了多少人？死了300多个人，啊，不光是那24个少年人白白的牺牲了。你要知道，这都是上帝的子民，是弟兄。毫无意义，不是在跟仇敌征战牺牲的，就因为这句玩笑话，就因为这句戏耍吧，然后牺牲了。最后加起来的话，死了多少人？你要知道，啊，快400人。这场戏耍变成一场以色列人之间的血战，最后他自己惨败，死伤众多，然后大卫那边也死了很多的人。这就是他这句玩笑所付出的代价。但接着我告诉你，这个是不是光他自己的责任啊？我们来看这个18节到23节啊，18节和23节呢，主要讲了啊，他败了，然后再逃跑，但是呢，约雅那个兄弟啊，那个亚撒黑啊，就没完没了的追他，最后他没办法，回头一枪把他捅死了，然后最后他向约雅说了这些和平的话，也说软话，最后约雅放过他啊，但是呢。亚撒黑死了啊，就这个事情。说在那场战争当中呢，有喜路亚的3个儿子，约雅、亚比筛、亚撒黑啊，其中有2个哈是记在名册上的勇士啊。说亚撒黑有一项能力，说他的脚啊像田野的母鹿一样快啊，就跑得非常快。说他就紧紧追着亚尼尔，不偏左也不偏右，为什么呢？血气也上来了，要立功嘛，要把这个头给抓住嘛。然后亚尼尔转过来还说你是亚撒黑，他说我是，他说啊，你别抓我，你抓个别人啊，他说你去抓他，他就是不听啊，然后再一次呢又说你别追我了，他说你何必让我把你杀了呢，他说我杀了你啊，我怎么能在你的弟兄约雅面前抬起我的头呢啊。这时候这个亚尼尔也后悔了，他后悔挑起这场战争，他甚至还想着以后和约雅能继续做兄弟，两个人能够和平见面，就证明这个人不坏，他有悔改。然后这个亚撒黑还是不听，最后他回头一枪就把他给捅死了，然后后边人一看就傻了，都站住了啊。所以说第一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亚撒黑不听约亚尼尔再三的劝阻，非要针对亚尼尔，非要追赶自己的弟兄，他是死于自己的这种血气。上帝给你的能力，上帝让你的跑得这么快，不是让你来追杀弟兄的啊。而亚尼尔杀死亚撒黑呢，在律法当中有没有仇恨呢？没有，是吧？是不是埋伏杀呢？也不是，是纯粹的是误杀人，不想杀人，最后被迫自卫杀人，这个在律法当中并不是一种致死的罪恶，是吧？素无仇恨，无心杀人，这个可以到逃城，可以存活。所以说你按律法来看呢，你看看这里，你再看后来这个约雅他杀死这个亚尼尔，这是完全不同的罪恶。亚尼尔这个事情是可以得赦免的啊，但是约雅这个事情啊是不能得到赦免，是属于故意杀人啊，仇恨杀人啊。然后看24节到28节哈，24节和28节呢，这个约雅和亚比筛继续追，他也不知道亚撒黑死了，然后追到日落的时候。最后在一个山头上啊，亚尼尔服软了，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呢？你岂不知道终究必有苦楚吗？是吧？然后怎么样？最后就这个事情就停住了啊。我们来看这一段。说约雅和亚比筛追赶亚尼尔，日落的时候到了基亚对面的亚马山，通往基遍旷野的路旁。我们来看哈。就是追着已经是，因为他肯定是往这边跑嘛，追的已经是到了这个旷野无人之地了啊。我们回来我看，其实你需要注意哈， 其实从刚才这个亚尼尔和约雅对话的时候，和那个亚撒黑对话，您看到这个亚尼尔已经开始悔改，已经开始后悔了。但是你忘了一个问题，就是约雅这个人，约雅这个人自始至终他是充满血气的，他和他的兄弟亚比筛，他追着亚尼尔都追到旷野了，他还不松手，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兄弟已经丧命啊。然后呢，便雅悯的人呢，最后聚集在一个山头上啊，最后跑到山头上去，然后大声说嘛，你注意哈，刀剑岂可永远吞噬嘛，就刀剑不能永远杀人，刀剑不能去怨杀，你真的不知道到最后必有苦楚吗？你什么时候才叫这些民众回去，不再追赶他们的弟兄呢？我们需要注意哈，就这样战争表面上看的是亚尼尔有错，但其实我告诉你，在这场战争当中，整体看下来的时候，其实亚尼尔比约雅强很多。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亚尼尔一开始也带着戏谑啊，也带着这个斗狠的那种口气去挑衅。可是约雅呢，其实里边也有血气，要不然他会答应的。他没有血气，他不会答应这场战争的。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跟约雅一块开启了这场战争，但是当这场战争迅速扩大的时候，无法控制的时候，他看到这很多的以色列人死了的时候，尤其是他被迫杀死亚玛撒的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从本质上来说，他和亚玛撒和约雅，也包括犹大家和以色列家，虽然是敌对，但是大家其实都是弟兄。就大家无论是什么派别啊，只要你真心敬畏上帝的话，其实你在上帝面前不都是基督徒吗？你不都是弟兄吗？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杀死了亚玛撒，他并没有任何的快乐，你知道吗？他反而是内心的痛苦，因为他感到他再也不能在那个约雅面前，在这个弟兄面前抬起自己，没以后没法见面了。他真的是这么想的，而且他打不下去了，你知道吗？不是他能力不足，你说他没有能力吗？他能没有亚撒黑这么厉害？不是回头一枪就让他捅死了，他能力很强的，他的能力并不比约雅他们差。我告诉你，只是他里边残存着一些良善，他里边残存着一些怜悯。他里边有一种心软，他不愿意再跟弟兄斗下去，他不想再看到任何的以色列人，也包括犹大人，也包括以色列人，再有任何人死在这场战争中。所以他是发自内心，他说：“你还没有体会到这个弟兄之间，其实没有真正的是，你说这场战争谁是胜利，谁是什么，其实都是失败者。我告诉你，弟兄之间的互相伤害。”弟兄之间的互相的伤痛，其实没有一个人是赢家，都是输家。这场战争没有赢的，我告诉你，基督徒伤害基督徒，牧师伤害牧师，传道人伤害传道人，基督徒之间的战争没有真正的赢家，我告诉你，因为大家从本质上来说是弟兄啊，只要真正敬畏上帝都是弟兄。所以说亚尼尔打不下去了，但是约雅还是一股的血气，还要往下打。你再看这里哈，你看这句话哈，约雅说啊，只要神活着，如果不是你说的那句话，不是你说要戏耍，我早就不让民众去追赶他的弟兄。然后约雅吹角，众民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打仗。你注意一个问题，跟亚尼尔不同，约雅从来没有反省自己的责任。你说这场战争挑起来确实是亚尼尔这张嘴挑起来没有问题，你约雅没有责任吗？如果约雅不想打这场战争，他就不会说啊好，大家都起来戏耍，他不会这样说的。其实他也是有责任的，他当初答应亚尼尔戏耍的时候，他也是出于这种斗狠和戏谑，而且亚尼尔都服软都服输了，这个约雅和他弟兄从来没打算服输，他不光要在战争上压倒亚尼尔，他在这个道德上也要压倒亚尼尔。你要明白吗？就是说你不光让战争你打输了，而且你要承认是你的责任，都是你的错，是不是这样？亚尼尔最后不光停下战争，嘴上还得说啊，这罪是我的，最后全揽下来，然后约雅才放过他，对不对？所以说在这场战争当中呢，你要注意两个人的这个结局和走向是不同的。亚尼尔开始走向悔改，亚尼尔他明白弟兄之间这种斗狠凶杀，无论胜败，最后都是徒增烦恼，徒增悔恨，
最后将来连见面都不可能的，就是这样啊。
所以说你看死的这些人造成了这个损失，亚尼尔感受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之间这种互相伤害最后造成的这种后果。所以说约雅指责他的时候说，哎，你先说他有没有，他没有反驳，没有反驳，他对，对，是我的错，对吧？他并没有为自己做辩驳，他真的感受到属神的人是不能靠着杀戮弟兄让自己舒畅的，弟兄之间岂能永远争斗呢？但是约雅没有，约雅你往后看，他始终没有认识了自己任何的错，他乃是一直强调你挑起来的，然后我赢了，我不光赢了，我战争赢了你，在道义上我还要压倒你，就是我这边全占，罪都是你的。他其实约雅在这场战争也是有罪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亚尼尔他彻底失掉了这场战争，他既输掉了战争，输掉了名义，然后这个罪责也压在他的头上，因为约雅强调是你挑起来的。约雅呢在人看来赢了这场战争，道德上也占了优势，是你主动挑起来，我被迫反击的，所以说他都占了。但是我们看属灵的方面，在这场战争当中呢，这个失败者就是亚尼尔却开始反省自己，他首先向弟兄服软的要求终止战争，对吧？然后他揽下了这个罪责，说都是我的错。但是这个胜利者约雅，他在这场战争当中得到了什么呢？得到的是名誉，得到的是道德，但是他没有悔改，他逐渐走向黑化，所以他最后杀死亚尼尔，后来什么杀死亚玛撒。在约雅的人生当中，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他从来不会反省自己是不是也参与了这场罪恶。所以说从这里开始你会发现撒母耳记下非常奇妙，虽然亚尼尔也败了，伊什波设最后也丢了王位，然后 国权也丢了，但是最后亚尼尔和伊什波设都得救了，你明白吗？而且亚尼尔作为一个罪人，在神的引导之下，从这场战争当中开始走向悔改，真的是这样。而约雅则沉迷于得胜的喜悦，道德的压制，然后最后他发现自己弟兄死了之后，他就开始了血气。最后他其实这场战争当中你会发现，约雅则逐渐走向灭亡，亚尼尔是逐渐走向得救。所以说这场战争并不像表面看，表面亚尼尔挑起这场战争，亚尼尔都是他的错，好像约雅一点责任没有，但是实际上不是的。在这场战争当中从头看到尾，你会发现亚尼尔的这种悔改也好，他这种揽下责任也好，他这种仁慈也好，在上帝眼中是上帝愿意接纳的，你有明白？所以说圣经对于亚尼尔和约雅的定义，从圣灵的判断来看跟人看是不同的。因为在大卫临死之前，大卫说什么呢？约雅是一个流人血的人，他的罪归在自己头上，但是这个亚尼尔他比约雅是什么？又义又好啊。很多时候如果圣灵不光照，你真看不出这两个人哪个好来，你懂吗？好像亚尼尔除了过犯就是失败，而约雅经常得胜，但实际上不是的。在这场战争当中呢，虽然是亚尼尔挑起这场战争，但真正斗狠对弟兄紧追不舍毫无怜悯的是谁呀？是约雅。约雅呢占据了道德高地啊，他最后是胜利，他也占了道德，他也占了，他才停止对弟兄的追赶。而亚尼尔在面对亚撒黑的时候，他就想停手了。这就是两个人内心的区别啊，两个人内心的区别。我们看最后一段哈，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过约旦河，走过毕伦，到了马哈念。约雅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人，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啊。众人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雅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了希伯伦。你看这一段哈， 你看这一段，啊，亚尼尔呢和那些失败的以色列呢整夜回去了啊，整夜回去了。你往上看，往下看，往下看。但是亚尼尔回来呢，他回来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哈？前面说了，你看哈，你往上，对，往上，稍往上点。回来的时候才数点，发现少了19个人，然后再数发现少了亚撒黑。也要说在他心中啊，死那12个少年人不重要，死这19个人也不重要，重要是他得胜了。他这种得胜的喜悦一直贯穿着自己，直到他发现他弟弟死了，然后他就不喜悦。也要说在他的心中其实没有对弟兄的爱，他只爱他自己以及那些他家里跟他有关系的人啊。至于那24个少年人死不死无所谓，这19个人在他眼中也不堪为重，然后亚尼尔那边死了360个人，在他眼中更不会去看为重。他所愤怒的只是因为他弟弟死了，然后他让众人抬着他弟弟亚撒黑跑到伯利恒埋葬完了，然后再整夜行走也不休息，天亮的时候来到西布伦。所以说我们从他这个举动来看，他并没有对自己的行为去反省，他把自己的死，他把这场战争的挑起完全归于亚尼尔，他没有反省自己。所以说最后他大卫接纳亚尼尔的时候他不接纳。所以说你会发现他是打完战争才去数算，而且他没有把这些弟兄的死去的弟兄的性命看在眼里，他只看重自己的名利，只看重自己战争的得胜，以及他在战争当中和在道德方面完全压倒了亚尼尔。唯一让他停下来难过的让自己生气的是他兄弟死了，至于以色列人死多少他并不在意，至于对方死多少他也不在意，但是那些人你注意哈，19个人是吧，还有24个少年人，还有这边的360个人，为什么圣经会把这些名字数下来？因为上帝看重这些人的性命，这些死的人都是以色列人，死的毫无价值，他们死在了弟兄之争当中。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要讲完了。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圣经记载这些从来不是属世界的战争，属世界的战争会看啊谁赢了是吧，谁占了战争优势，谁占了道德优势。在属世界人眼中，约雅是义人，约雅得胜了，而且站住了理儿。上帝在这场战争，上帝是看中这些死去的人，因为这些都是以色列人，都是弟兄，上帝看中了是这些人都是罪人，都参与了血气之争，但是谁悔改了？很明显亚尼尔悔改了，而约雅从来没有悔改。所以说即使在后面啊，大卫家不断得胜，约雅不断的有战胜的这种记录啊，亚尼尔死的比他早，但是上帝悦纳的是亚尼尔而不是约雅。所以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啊，很明显大卫家在属灵的方面，在上帝恩赐的方面要更强一些，也更兴旺一些。但是在撒母耳记下前几章记载当中，蒙恩得救的恰恰是扫罗家的两个失败者，亚尼尔和谁啊，伊示波设。而大卫家跟着大卫蒙福的那个约雅啊，也享有能力，也打过很多的仗，但是约雅最终是个灭亡的人。所以说这就像新约圣经所说的啊，其实呢在上帝的眼中你的能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上帝的敬畏，对弟兄的怜悯，以及对自己的反省。谁蒙悦纳是因为他的内心蒙悦纳，是因为他敬畏上帝，是因为他真正悔改，是因为他对弟兄有怜悯。所以说保罗讲过啊，最大的恩赐是什么，能够吃到永远的恩赐是什么，不是说你有多大的能力，你有多大的恩赐，你能够做什么什么，
而是你是不是在上帝眼中是一个义人，有公义，有怜悯，正直且真正悔改的义人。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